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妈妈心系列育儿节目，我是西西。
我是刘云。
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开始谈到了如何帮助孩子们来面对他们的感受，这可真的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
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些很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们很实际的来操作。
没错没错，理论呢很多时候是需要结合实际才有生命力，对吗？
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助我们跟孩子建立共情的一些小技巧，或者说呢是帮助孩子面对他们感受的一些小技巧。这次呢，我们还是用情景对话的方式还有对比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西西，要不要这样，还是你来扮演小孩，我来演父母，好吗？
没问题。
好，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场景。好，第一个场景是这样子的，爸爸看足球比赛，正看着带劲，孩子放学回来时候气冲冲地跑到爸爸身边。
艾瑞克今天打我了，爸爸，你在听我说话吗？
嗯，听着呢，听着呢，接着说。
所以我也打了他，他又打我。爸爸，爸爸，你怎么心不在焉的呀？你在听吗？
我在听你说的每件事儿。
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在听，你的眼睛还盯着电视呢。
啊，我能够一边看电视一边听你说，哎，太棒了，终于进球了。
嗯，还是算了吧。
其实嘴上说哈，在听哈，心里心是心不在焉的话，
对，
会让孩子感到什么呀？非常的气馁，还有不被重视，
就不想再讲了哈，
不想再讲了，对吗？OK， 我们看一看同样的场景效果是怎么样哈。
嗯，
也是爸爸看足球比赛，正看着带劲，孩子放学回来气冲冲的跑到爸爸身边。
艾瑞克今天打我了，爸爸，你在听我说话吗？
爸爸转过身，眼睛注视着孩子。什么都没说。
所以我也打了他，他又打我，而且还是挺使劲儿的，他可真讨厌。
爸爸呢继续全神贯注着听孩子的倾诉。
你猜怎么着，爸爸，从现在开始我要跟 Daniel 玩了，因为他就从来不打人。
于是呢，孩子就非常满足的跑回自己的房间去玩去了。其实在这个例子里哈，同样的场景哈，爸爸全神贯注的倾听孩子的叙述，孩子其实就能够更加容易的表达他们面临的一些困难哈，一些难处哈。我们其实不需要说什么，也不用说什么，孩子需要的是我们能够跟他产生共情，能够理解他，能够接纳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亲子关系桥梁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对吗？
嗯，所以下次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们，我们就可以试着放下手中的事情，停下来，用我们的第一个技巧，就是用全神贯注的倾听来代替心不在焉。
嗯哼，谢谢，说得太好了。让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场景哈，
好，
看看有什么新的得着。第二个场景是这样子的， Sarah 的新铅笔在学校被偷了。
妈妈，有人偷了我的新铅笔。
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弄不见了？
没有，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它还在桌子上呢。
谁让你乱放？你怎么总是这样？这不是第一次了，告诉你多少遍了，东西放在课桌里面，你就是不听。
哼，烦死我了。
不许你这么说话，没大没小的。大家发现没有，当孩子被提问啊，责怪还有建议的时候，很难有清晰的思路和积极的态度去想问题，对吗？
因为马上就有一个逆反心理，一个抵触心理出来了。
你说对了，对话你看到最后怎么样，很容易变成了什么？
要不就是狡辩，
要不
就
是
吵起来，
吵架，
对不对？
争吵，对吗？
是，在我们家中应该也都是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哈。
经常会有，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肯定也非常感同身受，
有共鸣，
有共鸣。对，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方法哈，也是同样的场景。Sarah 的新铅笔在学校被偷了。
妈妈，有人偷了我的新铅笔。
啊？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它还在桌子上面呢。
嗯，
我已经是第三次丢铅笔了。
哦，
从现在起，我离开座位的时候，我就把笔放到课桌里面，应该就不会丢了。
嗯，这样啊，你可以试试看哦。
嗯，
其实用关心的态度使用，哦，嗯，这样啊，这种简单的话来回应孩子的时候，哈，其实孩子就能够在 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叙述的过程当中呢，整理自己的思路还有感受，对吗？
对，
最后能够自己就找到解决方法。
对，我相信这是很多父母都乐于见到的结果，就是孩子透过父母简单的回应，而不是在那边质问提问，然后给一大堆建议，让孩子自己找出解决的办法。对，所以这边就带出我们的第二个小技巧，就是用简单的词来回应孩子的感受。
好，让我们进入第三个场景哈，看一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Lucy 的宠物小海龟死了， Lucy 十分的难过。
我的小海龟死了。
哦，别难过宝贝儿。别哭了，别哭了，不就是只小海龟吗？
什么？
别哭了，别哭了，我再给你买一个不就好了吗？
我不，我不，我就要这个海龟，我就要这一只。
哎，你真是无理取闹。
还真的是，父母越讲哈，越安慰，孩子越无理取闹。
对对对，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想逼着孩子，让孩子摆脱一些不好的感受哈，有时候不管我们的态度多好，孩子最后也只会越来越难过。其实，在这个难过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怎么样？我们的耐心也慢慢的失去了，
耗完了，耗完了，没有了。
我们的极限就达到上限了，对不对？然后最后就恶性循环，就开始说你就是无理取闹，哦，取闹，你就是这样的孩子，真是没事找事之类的。OK， 同样的场景，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看看这个爸爸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女儿的时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我的小海龟死了。
哦，是吗？真没想到。
我来教他玩游戏呢。
你们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啊。
嗯，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失去朋友一定很难过，对吗？
对啊，我还每天给他喂食吃呢。
你真的非常的关心这小海龟呢。很多时候呢，其实家长不会呼应孩子这种非常消极的感受哈。
对，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怕说出来之后孩子会更加的难受，对不对？但其实很多的时候，当孩子听到你一定很难过很受伤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心里会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对吗？
对，因为有人了解了，而且当很多时候父母会讲说我了解你的感受，可是孩子会说不，你不懂，你不了解。所以如果当这边就带出我们第三个技巧，如果当父母真的是可以说出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就算孩子有消极的感受，他也会觉得说我被肯定了。
对，
我觉得这个对父母来讲可能是一个新的思路哈。
没错没错，真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不到这一点，一个很大的启发。
对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不好的就要尝试把它给盖住。
Stop
之类的。
对，就帮他停下来，你不要再哭了。
对。
你不要再闹了，你不要再伤心了，不要再难过了。可是孩子他需要一个时间，他去消化他的感受，首先先去明白理清楚他自己这样的感受，
对，
然后明白这样的感受能够被接纳，所以当父母帮他讲出这个感受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认同，
没错，
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是是，所以不要怕孩子哭哈。
对，
对，我们看一下子第四个场景是什么样子哈。Tom 想吃米饼，但是家里没有了。
我要吃米饼。
家里没有了，宝贝儿。
不啊，
你吃点麦片吧。
我就要米饼，我就要。
我告诉你家里没有了。你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我相信这个场景好像一些家里现在仍有低龄的孩子，我觉得天天都会上演。
对，每天上演的大戏。
对对对，当孩子想要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给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哭啊闹啊，
对，
然后再或者是在地上滚来滚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常常越解释孩子真的就是越不听，就会越闹，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想一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帮助到我们解决生活上诸如此类的事情呢？也是同样的场景哈，我们看看，方法不一样了，是不是结果也不一样了呢？
我要吃米饼。
哦，我希望家里有。
我就要。
听得出来你很想吃哦。
我真希望现在就能吃到。
哦，我真希望我能够给你变出一盒来。
那我现在就吃点麦片吧。
好的好的，麦片现在就给你了。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孩子对某种东西的渴望的心情，一旦 被父母理解了，被接纳了，其实他们就能够比较的容易接受现实，对吗？
对，不用去告诉他们说，你看现在妈妈带着什么，带着妹妹，或者是有什么情况，我现在不能去超市，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不能马上给你买，或者说你今天吃糖分吃太多了什么的，无法再摄入。你可以讲很多大道理，可是小朋友没有办法接受，
是
因为在他那边，或者怎么说，当我们逻辑上的解释行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幻想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实现他们的愿望。
对，
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气氛马上就变得好玩了，马上就变得有意思了。
是是。
那当孩子感知到，诶，妈妈的努力，首先妈妈知道我想吃，妈妈明白，然后妈妈有努力，怎么努力？这是我们第四个技巧，就是用幻想的方式来帮我实现我的愿望。诶，对孩子来讲就更容易接受现实了。
真的真的。
嗯，
而且在刚刚的四个情境当中哈，在每个情境当中我们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孩子，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有发现到哈。
嗯 嗯
效果大家一定都能够感受到。
是。
对，我们分享帮助孩子面对自己的感受的几个小技巧呢，就是刚刚西西有总结到的。第一个就是全神贯注的倾听代替心不在焉，对吗？
对
对。第二个呢，就是用简单的话语回应他们的感受来代替提问建议还有指责，对吗？
是。
第三个就是说出他们的感受代替否定孩子消极的感受。
嗯。
最后一个呢，就是用幻想的方式，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用有趣的方式哈，来实现他们的愿望，代替可能行不通的逻辑上的一种解释。
是。
希望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操练。
我相信爸爸妈妈在应用这些技巧的时候，有可能哈，有时候还是会感觉有一点别扭。那刚开始这样操练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不习惯的，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不是我们的母语。
对，
就像我们新学一门语言，可能还没有办法很流畅的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呢，诶，总会觉得有那么一点别扭，对，
不舒服，对不对？
是。但是呢，就像我们学语言也一样的，就是你突破过去，只要再继续操练，
对，
就会越来越好了。
而且需要时间，对吗？
是是是。那我们也需要就是明白一点，就是比语言的技巧更关键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人父母的一个态度。
真的，
如果我们没有从心里面真正跟孩子产生共情的话，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很多很多话我们都可以套过去用。
对，
但是无论我们说什么，在孩子的眼里看来可能都是虚伪的。
是。
除非是从心而发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样一个共情，那他们才会感觉说，诶，爸爸妈妈不是虚伪的，不是想要来操控我们的。
对对，
就不会真的是怎么说弄巧成拙了。
是是。
对，只有我们真正的跟孩子有共情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的打动孩子的心。
真的，西西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孩子内心的感受真的非常的重要哈。一旦孩子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样子感受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开始自己帮助自己了，而不是沉浸在那个状态下，或者是开始为自己辩护狡辩，对吗？
对，让孩子自己来帮助自己，比我们给出建议更能够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会觉得说，诶，爸爸妈妈有这样的经验，爸爸妈妈有这样的知识，可以很快的去帮助到他们。
对。
但是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一点，当我们在教养小孩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是培养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的。
自己消化他们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能力。
对对，西西说的非常好，说到关键了，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时候哈，就是乱了脚步哈，我们很喜欢能够很希望能够立竿见影哈。
对。
我们给出建议，也许看起来感觉表面上真的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孩子也许就能够真的不哭了，或者是能够真的按照我们的去做了。但是未必可以帮助到孩子真正的能够成长，真正的能够学到东西，对吗？
没错，没错。
也未必能够满足到他们内心的真正的需求。
是。
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需要做的，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帮 孩子解决问题，或者是替孩子解决问题，
嗯，
或者是给他一个什么详细的建议啊，安排啊，
嗯，
流程啊，计划啊，对不对？
对，
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接纳还有引导，
是是是，
对不对？其实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陈述，来表达，我相信对孩子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安慰，
是，
对，并且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从情绪当中真正的得到释放，来面对问题，正视问题，从而能够最后达到解决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对吗？
是，我相信这是大家都乐于看到的。
嗯，
那刚刚刘云分享这些小技巧哈，真的是非常的实用。这些技巧呢，也还真的是需要父母们用心的不断的操练。
嗯，
同时呢，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可以注意的一些点哈，比如说，我们其实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跟孩子共情。
嗯，对，西西说的非常的对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跟孩子的对话大多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儿，
是是是，
比如说哈，妈妈，放学后我要去玲玲家玩。这个时候不用说哦，你决定要去玲玲家了呀，
这样子的共情就真的
有点奇怪，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简单的说，哎，谢谢你告诉我之类的话，或是嗯，你去吧，
就好了，
就好了，
就够了，
就很简单就够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只有当孩子期望我们了解他们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才需要和孩子产生共情。
对对对，没错，尤其是我们在面对孩子的负面感受的时候，跟孩子产生共情其实更显为重要了。
嗯，因为我们可能习惯性的哈，就是我们的母语，习惯性的会用忽略、否定、说教，用这些方式来跟孩子沟通。
嗯，
那我们还真的是需要改变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哈。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学习用我们之前分享那些技巧的时候哈，真的是需要认真的来倾听，简单的来回应哈，然后来说出孩子的一些感受，或者用幻想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实现愿望，对吗？
嗯，对。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孩子也并不需要我们去认同他们的感受，
嗯，
而是需要我们去回应、了解和接纳他们的感受。像嗯，很多父母会说，诶，我不会忽略呀，所以我每次孩子说什么我都说你说的对，你做的对，
嗯，
可是你知道吗，这类的回应方式或许暂时会让孩子有满足感，或者说会让孩子有暂时的满足感，
嗯，
但是呢会妨碍他们自省，
嗯，
他们自己去省察自己。
对对对，西西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哈，就是我们无条件的接纳孩子的感受的同时，需要无时无刻的都认同他们的感受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问题哈。
嗯，
我来举个例子哈，大家听一下子。
嗯，
比如当孩子说，老师说要取消我们的表演，真讨厌。家长如果回复说，你们彩排这么久，怎么能说改就改？你老师真的很讨厌。西西，我想问一下子哈，如果是你的话，你是孩子的话，妈妈说完这句话，你会怎么想？妈妈认同完你的那个感受，说老师真讨厌，你说讨厌，对，老师就是讨厌，你会怎么想？
我想这个妈妈应该有听我们的节目哈，有真的说，诶，开始共情，那个孩子这样描述之后，诶，妈妈有说到他真的很讨厌，但是如果妈妈都这么肯定和认同我所说的话的话，
嗯，
我可能就会认定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的老师真的很讨厌。
对对对，
嗯，
你就更加的认定老师真的很讨厌，对不对？
对，
而且将来也许还会影响你跟这个老师的关系。
对，
你记得上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讨厌这个老师，你就不喜欢上这个课。
嗯，我的物理一直不太好，就
是因
为我一直不太喜欢我的物理老师。
真的，对对对，这关系真的非常重大哈。
嗯，
西西来，要不然咱们还是用一些情景对话的方式，让听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子，接纳孩子的感受，而不是盲目的认同孩子的所有的感受。其实这样子才能够有助于帮助孩子自己的思考，自己来开始思考，还有开始反省，好不好？
嗯，
这次呢，我来演孩子，
哦，
西西来演家长，
我来演家长，好。
嗯，试试我们，
那，
对，来试一试我们之前用的那些小技巧好吗？
好，来试试看。嗯，
妈妈，老师说要取消我们的表演，他真讨厌。
嗯，那你一定很失望哈，你期待了那么长时间呢。
是啊，就是因为彩排的时候有几个同学捣乱，那也是他们的错啊。
嗯，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该演什么，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
原来是这样哦。
嗯，他说呢，如果我们肯好好的练习，他就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呢。我最好还是去背一下子我的台词。今晚你提醒我好吗？
没问题。哎，在这个例子当中，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不需要一味的去认同孩子的感受、
嗯、
啊，你说的对，老师真的很讨厌，我也这么想，这样，而是哎，简单的说出孩子的感受，就说哎，你一定很失望，
嗯，
我知道你排练了很久，哎，孩子的反应哦，就很大的不同，
真的，他们就会开始反省自己，对不对？
嗯，
从而找出一些积极的解决方式，就像刚刚那个例子当中，哎、
嗯，
刚开始说了之后，他就开始想说，嗯，老师为什么生气，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找出问题来了，
对，找出问题，而且想说，哎，我自己能做哪个部分，我
是
对，就能够使事情越变越好，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消极那个情绪当中，或是责备的那个情绪当中，对不对？
也不会就全部怪罪在别人的身上。
嗯、你说对了、嗯，真的，就是当我们用上沟通技巧，接纳孩子感受的时候，就真的能够帮助孩子来积极的去思考问题了。
嗯，太好了，哎，但是如果说哈，当我们父母试图要说出孩子的感受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搞错了。
嗯，会的。
那如果我们弄错了这种情况，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简直是太棒了，说出了很多为人父母的一个心声哈。
嗯，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能够对孩子或者是说对任何人的感受哈，做出一些非常精确的判断，这是不可能的。
嗯，每一次都这样很难呢。
每一次，对，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的了解的情况啊、嗯、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尽量的去理解孩子的感受。其实当我们说错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
嗯，
孩子通常很快就能够把我们纠正过来的。
是，
就譬如说孩子说啊，我考试延期到下个礼拜了，然后你回复说，嗯，你应该很开心吧，这样你就可以清闲几天了。
嗯，
但是孩子说不，我不开心，我不高兴。同样的功课还要再学一个礼拜，多糟糕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孩子会很自然的来纠正家长，告诉家长他的真实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附和他一下子，说：“哦，你是希望赶快考完啊？”其实就可以了，对吗？
啊、
没有那么复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啊，就会发现说，当你虽然讲错了、
嗯，
但是呢，孩子知道你在讲。然后他就会把真实感受自己讲出来告诉你，或者他会再描述一次，然后你再试试看去抓住那个感受，去描述那个感受就好了。
你说对了。嗯，
所以虽然不是不一定哈，也不说不是，就不一定我们每次都可以很准确的判断，很成功的去抓住孩子的感受。
嗯，
但是呢，当我们不断的努力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们呐、啊，一定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真诚和我们对他们的感受，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嗯，
我们对他们的感受那种无条件的接纳。
是是是、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好像有没有觉得还有心与心的那种连接，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微妙，对不对？
嗯、是的。
嗯，我相信对方能够感知到我们的态度，
是
当孩子不断的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真诚和对他们的感受无条件的接纳的那种态度的时候，其实亲子关系不好就奇怪了呢。
啊、真的是。
对。另外呢、嗯、我们刚刚在上一期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我们接纳孩子的所有感受，但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纵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是也不意味着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嗯，
我们都不希望成为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
是，
我们很爱他们，可是真的不能溺爱。
对，
所以接纳他们的感受，并不意味着允许他去做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
对，很妙的是，其实当孩子的感受被接纳还有被理解了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比较遵守我们为他立的一些界限了呢。
嗯，是。那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更多的谈到这部分的内容、
嗯、
所以听众朋友下一期请继续关注我们。那刘云还有什么建议或者你觉得需要注意的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嗯，哎，突然我想到有一点哈、
嗯、
就是哎，有些时候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哈，他们可能会不想说话、
嗯、
就是会安静、嗯、会沉默哈。
嗯，
其实这个时候也许父母不用急着去找一些方式帮他去解决呀，也不需要忙着去安慰他，其实这个时候也许 父母来陪伴就好了。
嗯，让我想到当年我还年轻的时候。
想当年。
对，想当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哈，
嗯，
你只想在流泪的时候有人陪着就好了，帮我递一下纸巾就好了，嗯，最好什么也不要问。
真的，嗯，真的，其实最终的陪伴哈，最终极的陪伴应该这样说，其实就是在关系当中那份安全感，我觉得哈，
是，
就是我哭我笑你全然都能够接受，然后我吵我闹，嗯，你仍然能够爱我的本来的样子。
是，
真的，只要孩子对父母建立了这种信任的关系，建立了这种沟通的桥梁哈，想说的时候其实孩子自然就会说了。
哎，对。
对，而且我们说的时候呢，孩子自然而然也会怎么样，也会想听了，对不
对？
对，
没错。
嗯，我常常说好，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并且在不断的成长跟更新。
嗯，
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就是来看自己还有来看孩子哈。有时候我们经常画地为牢，就觉得我们的光景就是当下，没有远方，也没有
看不到明天。
对，看不到明天，没有盼望。嗯，对，其实说实话，真的我们要用发展眼光来看自己，来看孩子，来看我们的家庭，对不对？
嗯，
自己所谓的坚持有时候真的需要少一点点，然后接纳孩子感受再多一点点。嗯，从每天的小事做起，将我们学到的能够活出来。
嗯，刘云说的真的太好了。让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换位思考，为我们自己放在孩子的那个角度，来体会他们的感受，来跟他们共情，然后来接纳他们，这样。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了帮助孩子面对他们感受的四个小技巧，我们用了很多的例子，希望在这样的场景当中让大家可以体会到孩子们的需要，也能够来理解可以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小技巧。
对，
但是每一位父母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情景其实也都会有不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对孩子满满的爱，也需要有这样子一个意识，
对，
用这样的工具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反省，从而跟孩子一起进步，一起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妈妈心育儿系列节目，我是西西，
我是刘云，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 陪我伴我到永久。